好，我叫 Winnie， 牧师，他要我们分享从孤儿到神的，成为神的儿女的信息，那所以我是很感谢这牧师给我这个机会，也因为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聚在这里 ，Amen， 也是神的恩典啊，我可以有这个信息分享。我们先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的大爱，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来经历你的爱。主圣灵，我们欢迎你，主，求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有耳的就听，主啊，求你亲自的来服侍我们，让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医治。感谢主，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我是想问，小时候有没有试过喜欢别人，然后想要知道对方有没有喜欢你，有没有？怎么这么不诚实啊？偷偷的想是不是？对，那小时候嘛，对不对？就跑去玩一个游戏，就是摘一朵小菊花，然后一个花瓣一个花瓣的摘下来，这一片他爱我，这一片他不爱我，然后到最后一片看他是不是爱我，对不对？有没有玩过？怎么这么不诚实？好好，也许你没有玩过，没有关系。也许你是那种，很喜欢看哪一天风吹从哪边吹来，然后叶子掉落多少来衡量说啊，他有没有喜欢我，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这样子不是很可靠，对不对？所以长大以后都不会玩这种滑稽的，不会用这种滑稽的方式来决定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属灵的生命里，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不是持着这样的态度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一起读。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所以，我是想邀请我们大家来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对神有这样子的态度？虽然说我们已经没有在玩那个游戏，不会拿着小菊花说神有没有爱我，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态度呢？打个比方，我考试成绩很满意，所以上帝爱我。我没有拿到升职的机会，或者更糟，我失业了，上帝不爱我。我今天读圣经灵修很有感动，上帝爱我。我的家人病倒了，上帝不爱我。我今天帮助了有需要的人，所以上帝爱我。但是我始终没有改过我的坏习惯，所以上帝不爱我。我跟神祷告的事情终于成就了，上帝爱我。但是我赶时间的时候好像有点飙车，而且对着其他路上的司机发怒骂脏话，上帝不爱我。当我们生活很稳定，自己和家人健康和睦，工作顺利，不担忧生活的时候，相信上帝爱我是不难的，对不对？但是请问你有怀疑过你有怀疑过上帝对你的爱吗？都是什么时候怀疑的？都是不顺利的时候。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是是不是在自己身体上一直有顽固的毛病不完全被医治的时候吗？是在渴望别人接受自己的时候吗？ 是在看到自己的父母不能和睦相处的时候吗？还是看到家人还没有机会认识上帝就生病过世了？还是在我多时为一件事情祷告，但是上帝却没有成就？还是在我被好朋友背叛抛弃的时候，上帝有爱我吗？还是我以为我自己是走这一段路，但是却突然要改变完全的方向跟道路的时候，上帝有爱我吗？在我屡次没有考进我想读的学校的时候，上帝有爱我吗？在我最亲的人不信任我的决定的时候，还是在我家人病倒的时候，还是在要我要承担别人没有履行的责任的时候，还是在一个工程上不能有突破的时候，上帝爱我吗？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环境所发生的来断定上帝的爱的意会，这样子准确吗？无论什么不同的环境，他们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对上帝的爱的意会其实不等于上帝对我们爱的属灵的现实。如果我们放弃了小时候那个滑稽的游戏，他爱我他不爱我，那我们其实也应该放掉这个理念，就是用生活上的一些环境来断定上帝有没有爱我。其实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高深，何等的远。当我们明白并且活在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孤儿了，但是我们就会有上帝儿女的身份和地位，就好像我们刚才这段经文的讲的一样，我们就不单单是害怕自己的错误和生活的挫折导致自己得不到神的爱，不单是可以胜过这个，而且可以把这份爱流露到这个需要爱的世界。你希望成为这样子的人吗？我们来读第二读另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20节。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这一段话是主耶稣说的，他正是描述了上帝对我们的情怀。如果神决定保持姿态，我们就永远都活在旧约的时代，不敢靠近神，他是高高在上，圣哉圣哉，而我们却是满身都是罪，永远不配与神和好。但是上帝的心意是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美好的关系里面，是透过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以人的身份来靠近我们。如果他一开始他的出现是晴天霹雳，从天而降到最华丽的王宫上面，走路有风，身后有那个打雷啊闪电还有天使，这样子出场的话，让全部人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谁敢靠近他呢？就像以色列人害怕靠近上帝一样，谁敢以真实的面目跟他相交呢？但是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相交，他出生在贫穷动荡的世代，一个卑微的身份，过了一个非常平静的头30年。也因为是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以真实的面目跟他相交，就像门徒显露我们人性最软弱的一面，但是却不是被他来定罪，而是一个生命被转化的邀请。我们是这样子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的心意的。其实这也是神要我们要与我们同行的心意。 神他希望可以成为引导你面对每个情况的声音，他希望在你的世界被动荡的时候成为你心中的平安，他希望成为你在风浪里面让你平稳的靠山，他希望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比任何人都更可靠的对象。圣经上其实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很多的比喻，就譬如说我们是亲爱的孩子们，然后父神是满有恩慈的天父，我们是一个等待新郎来临的新郎，然后新娘还有就是爱到一种可以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受死的神，他称我们为朋友。还有就是我们是小鸡，然后父神是母鸡，我们在他的翅膀下得到安稳的情景。我是想分享，我以前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别人的一举一动啊，都会牵动到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我已经信主了，但是我没有活在神的爱中。当我就是有这样子，当我明白到我没有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我就明白原来我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被人家接纳我的是否上面，不是建立在上帝有没有接纳我的是否上面。所以我虽然认识神的爱，但是没有活在他的爱中，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所以我是想邀请我们大家都来省察自己，我们有认识神的爱吗？我们有活在他的爱中吗？我们来看一个如何成为神儿女的圣经故事。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很多遍。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5:11-32，一起来。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心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出所吃的豆腐、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你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去抱着他的形象，连连与他相罪。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胡子套在头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带来宰，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又活，是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家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家无病的回来，把肥
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累过你的命，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是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觉得他老爸和大哥都是傻子，在他父亲还活生生的时候就要他把他应得的遗产给他，然后就独自闯天下，花天酒地的享受生活。好景不长，钱花光了，而且他住的地方有饥荒，他就沦落到把自己卖去做奴隶的田地。当时他是喂猪的，才发现他主人给猪吃的比给他吃的还要好，饿到恨不得也跟猪一起吃的时候才想起家，这才明白在家的日子还是不错的，然后就计划回家了。这个是著名的浪子的故事，但其实更好形容这个故事中心内容应该改名叫一位奇妙美好的父亲。因为其实不单单是小儿子是浪子，大哥也是浪子。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呢？其实小儿子很猖狂，在他父亲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张口叫他拿他的部分的遗产，其实这是诅咒他父亲快点死了算了。父亲是怎么回应呢？不孝子，没有，给他。这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父亲呢？明明知道这个儿子会糟蹋自己的尊严，浪费金钱，一定会落到贫穷的田地，父亲是怎么回应呢？念他，责备他吗？没有。有没有去救他呢？也没有。父亲在哪里？他在家里，他在田地里等待着。他没有追在儿子后面责备他的不孝和愚蠢的行为，也没有在饥荒的时候给他去买顿饭搭救他填填肚子。他是等待着。其实对于一个父母来做父母的来说，保持沉默应该是比责备来的难。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呢？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回到家的村口，父亲老远就看到他了。那是因为父亲无时无刻都在盼着他，也许每次走那段路都一定放眼看看儿子回家了没有。在田地里工作的时候，一只眼睛看着田地的工作，一只眼睛看着儿子的熟悉的身影有没有出现。到了那日，他终于盼到儿子回归了，虽然远远就看出被饥荒造成身体瘦得不成人样，但是父亲还是认出来了。然后呢，父亲是站在家口双手交叉在胸前吗？等待儿子羞耻地走过来，然后给他一顿教训吗？然后要儿子恳求父亲的接纳吗？不是。父亲向着儿子的方向开始奔跑。犹太人长辈那个年代，他们穿的一身又长又重的衣服，一跑步就会露出双腿。然后其实文化上露出双腿是非常破坏自己的体面还有尊严的。但是这个父亲自己的尊严都不管了，就奔向自己的儿子，这是显明他对儿子的爱是何等的深。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呢？可以想象到儿子在这个时候感受到父亲的身体靠近自己，却不敢想象到底父亲对自己回家是高兴还是愤怒。 他也许觉得自己的父亲是愤怒的，要不然他就不会马上背诵他在路上准备多时不断排练的发言：爸爸，我得罪天也得罪你，不配做你的儿子。但父亲却不管他的发言，抱着他连连亲他，也根本不谈怎么让他成为父亲故宫的什么合约。父亲实在太高兴了，因为这是他日盼夜盼的儿子归家了。更惊人的是，这位父亲居然吩咐仆人给儿子穿上最好的衣服鞋子，戴上戒指，还要宰一只牛来开大餐庆祝。庆祝为了这个不孝子，为了自己的私欲花光所有的钱，怎么可能？这个儿子应该大大受到惩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其实故事讲到现在，你可能会觉得父亲的一举一动不可思议，除非这位父亲想要的是比一个负责任的儿子更深的一件事。浪子不是故事的中心，父亲是。父亲想要什么呢？儿子好好管好田地？不是，那对父亲来说不够。父亲想要的东西，其实两个儿子都没有。小儿子把父亲看成摇钱树，大儿子把父亲看成老板。虽然大小儿子一开始都在家里，他们却没有活在父亲的爱里面。但是父亲要的是与儿子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想要儿子感受到他对他们的爱，也可以以爱来回应。父亲不是要求儿子单单的顺服，他要的是他们的心。如果小儿子要走上这段歧途才可以明白父亲的爱，父亲也愿意冒险让他走这段路。父亲奔向儿子是因为他知道是忏悔把儿子带回家，他不要让儿子再受更多的伤痛了，所以他奔跑向他儿子。其实我们的父神上帝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能领受神的爱，那我们对他的奉献其实都不重要。他希望我们活在他爱的真理里面，然后选择以爱来回应他的爱。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了。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你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父亲是什么，哪一个时候最爱儿子呢？是在他给把钱给他的时候吗？还是向他奔跑的时候呢？向他奔跑的时候，那给钱的时候呢？其实父亲的爱在故事里没有改变过，这是唯一不变的元素。虽然父亲没有一刻少爱儿子一点，但是儿子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活在那个爱中间。当他拿了父亲的钱跑了，想过自己的生活，他没有活在父爱里面。当他花掉所有的钱在外地，才想起父亲来，他没有活在父爱里面。即便他回家的路上开始排练，看到父亲的时候该说什么话，其实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活在父爱里面。但是当他回到家，穿上最好的衣服鞋子戒指，还有一个大餐来庆祝他的回归，他那个时候就终于明白父亲的爱了。可是父亲的爱一直都在，儿子只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活在那个真理里面。所以我们人生有多少时间是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呢？我们认识神的爱，但是我们有活在爱里面吗？当我们觉得神要求我们舍弃 不可想象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当我们为自己而活，不断的犯罪，我们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当我们遇到困难就焦虑愁苦，我们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当我们以自己的能力来赢取上帝的祝福，我们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也许当我们自以为很属灵的去履行一些宗教活动和态度来赢取神的注视的时候，但是其实这样子我们也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这就是大儿子的情况，他很生气小儿子被父亲接纳还庆祝。大儿子留在家里，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想做的事情离开过。虽然如此，他和他的父亲的关系也并不是他父亲所要的，因为他把自己看成故宫，不是儿子的身份。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该如何活才可以印证我们是活在神的爱中呢？到最后，小儿子完全的享受在与父亲亲密的爱的关系中，大儿子却在门外生气父亲的纵容。他到底会进来接受享受父亲的爱呢，还是一直在门外苦读下去？无论大儿子或小儿子，这也是我们的决定。我们愿意来接领受父神完全的爱吗？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的所能承受的，并要叫世间一切所充满充满。
信靠讲得容易，做起来难。相信我们信靠他人的时候，会因为失望受挫折而受伤，即便是我们最亲密的人也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从小世界上的教训就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要靠自己，因为没有人会照顾你，是这样子吗？我有一位朋友，他很容易动慈心。有一天他走在繁忙的路上，他看到一只受伤的鸽子躺在路边呻吟的时候，他就很想去帮助这只鸟到安全的地方。这是真的故事。他用不同的工具，硬纸皮啊，来邀请这只鸟，来吧，我帮你带去安全的地方。因为就很多路人或车就很容易死，但是这只鸽子却迟迟不肯接受帮助，他就为鸽子难过。听起来很好笑，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神光照他，就是说其实鸽子的态度正是我们对神爱的反应。因为我们缺乏安全感，没有信任，就算神他伸出挽手来相助，我们都不接受。我们是这样子的吗？也许有人以神的名义来欺骗你的感情，让你感觉背叛了。也许有人以神的名义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你因此受伤害。也许正是你世上的父亲让你受伤害，让你觉得每次听到想到父亲这个字眼的时候，胸口会抽一下。父亲这个字眼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亲切的称呼，却是一个把伤口再次挖开的工具。也许父亲这个字眼勾起受虐的画面，被抛弃的情景。无论父亲是因为自私而伤害到你， 还是因为他自己的伤痛把你当成出气的对象？在你里面的伤口已经让你无法感受到什么是父爱了。但是好消息是，无论我们的伤痛有多深，也不会超越上帝医治和恢复的范围。其实我们会被缺乏父爱受伤害，是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在一个被父爱充满的位置上创造的。即便地上的父亲是好父亲，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父亲一样，但也不能跟上帝的爱来对比。也许不会是一天一夜的转变，但神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定义父爱，不是根据地上的父亲，却是根据创造天地的父神。所以如果父亲这个字眼对你来说并不是美好的回忆，我邀请你来信靠上帝，虽然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我们也能够理解鸽子的不信任，天父不是更能明白我们的不安全感吗？当你愿意对神敞开你的心的时候，他将是会有耐心的等着你。虽然很难，但是我鼓励你慢慢的转向他，从小的一步开始。神明白我们的恐惧，明白我们又害怕又失望，会害怕失望，但是他仍然等待着我们，他会慢慢靠近，直到你觉得太痛苦了。他会后退，他会让你明白他不是要来加剧你的痛苦，但是他是依然温柔的等待，终有一天你完全的转向他。这也是我自己的最深的父爱的经历。神用了亚伯拉罕快要一生的时间来教导亚伯拉罕怎么来信靠神，但他做到了。即便神对他说你要放弃自己唯一的儿子和后代，他对神的信心和信靠是没有动摇。这是那位曾经用谎话对法老说他妻子是他妹妹来逃避，然后发现没有让自己妻子怀孕，就跑去跟他妻子的女工同房，生下以实玛利的亚伯拉罕。这是这一位的亚伯拉罕。神知道我们学习信靠他是不容易的，但是他却不是要对我们生气，对我们发怒，他只是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定睛在他，放下恐惧，投入他爱的怀抱，然后他就会抱着你，实践他从创世以来就对我们的爱的心意。这是我们这一辈子的路程，我们每天可以更多的信靠他多一点。当我们更多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来经历他的生命。我们来读最后一个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一章。这是主耶稣说的，我心柔和谦卑，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我们虽然认识神的爱，但是我们有活在里面吗？当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才是他真正的儿女。我邀请我们每个人都来省察自己有没有对神完全信靠有所保留。要明白唯一在信靠神上成长，就是更多认识他的爱。我邀请你每天都来求神显明他对你的爱，从而更多的来信靠他。 谢谢，分享结束。
你跟我们分享啊，其实我们今天分享时间很精彩，刚才好多人都在分享。那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刚才温妮讲到，我们知道神是爱的，可是你有没有经历神的爱？是不是经历很重要？那我想刚才Jonathan 那个见证非常的传神啊。我在想到说，那时候30多年前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也是很害怕啊。我还记得去麦当劳要点一个 hamburger 都不会点，就是说那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就想赶快回台湾算了啊。这前面，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很难了解那个 Jonathan 他的心情。我现在是在把那个 Johnny 所分享的跟 Jonathan 见证，维尼所分享的跟 Jonathan 的见证结合在一起。其实弟兄姊妹们，经历很重要，你们经历非常的重要。刚才维尼也邀请大家，我们来经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那我想刚才我在观察 Jonathan 分享说，哇，他真的是，我觉得他的分享蛮有风的，因为他很相信，他在他那么困难的时候，他就祷告，然后马上就一个一个的带领啊，我们就感谢神啊。那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位父亲，但是我们要来经历他。那我想我们请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系列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还活在那个孤儿的那个特色里面，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用，我们没有价值，我们需要人来肯定我们，我们需要很多的成就来肯定我们。那刚才维尼用他那个例子讲得很清楚啊，讲到这个父亲跟两个儿子的这个事情。我不晓得下面有没有什么回应，你们刚才听到这见证跟维尼讲有没有什么回应，有没有？你们都还好吗？那没有我们就起立好不好？那我们结束，那我们在旁边有吃饭的时间，大家可以彼此分享。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个敬拜赞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聚会，我们也来听弟兄姊妹们经历你，你也借着 Winnie 他人生的学习，怎么样从孤儿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这样撒种的时间。这是我们突破的月份，也是撒种的月份。我们看到很多人已经经历了突破，已经在生命里经历你，就求主继续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主啊，你帮助我们从孤儿的灵出来，就是要用各样的方法来证实我们是有用的。弟兄姊妹们，你已经非常有用， Amen。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你重生得救，神最尊贵的生命在你里面，你的认同是神的儿女。主，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更多在每天生活上经历我们是你的儿女，借着今天的信息的真理，让我们再次看到你的邀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